Thank you for that truly beautiful.
多謝咁美好嘅音樂。貝利長老講道之後，詩歌班會唱閉會詩歌，大家齊向前。指揮係艾倫馬泰斯，詩琴係艾倫阿馬安吉魯姊妹。閉會祈禱係多馬貝利長老的另一個孫女拉吉貝利。我很榮幸能夠介紹今晚的講者。貝利多馬長老在1974年4月6日蒙支持成為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之前他是在1972年開始擔任十二使徒定額組助理。貝利長老在教會的服務是從1942年開始，他在美國北部的各州傳道。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跟隨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太平洋地區服役了兩年，跟著在教會擔任的召喚包括愛達荷州盧維斯頓主教團之理、加州薩克拉門多支聯會會長團之理、紐約支聯會高級之議和波士頓支聯會會長。貝利多馬長老在1949年從猶他州立大學獲得財務學士學位，在那個學校亦都攻讀了研究所。他過去在事業上面從事零售業，先後在愛達荷州、加州、紐約州和麻省擔任公司的副總裁和財務主管。在1947年7月他同來自猶他州海德公園的維吉尼亞李姊妹在盧干聖殿結婚。貝利姊妹在1974年12月去世，他們兩個人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後來在1976年貝利長老和芭芭拉戴頓姊妹在鹽湖聖殿結婚。過去的35年以來，貝利姊妹一直是貝利長老的忠實伴侶。請貝利多馬長老。
I'm deeply honored tonight.
我今晚深感荣幸，有纳尔逊会长同我一起。咁多年以嚟，我哋不断喺唔同嘅聚会度一起坐。佢系一位非常杰出，系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嘅医生。如果有哪位总会持有权病人员有病，要在盐湖城的医院里面住，他一定会在他去做事之前先去医院探望他们。纳尔逊长老，我很高兴能够一直和你共事，他确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称职的使徒。我亦都好高兴见到布鲁克长老、詹森长老、实姆森长老。七十元实在是天父国度中非常重要的一群。每当期在大家面前见到你们这班俊美的年轻成人，总是令我有一种不胜负荷的感觉。知道世界各地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成人聚首一堂，更加令我忐忑不安。当岁月飞逝，你们回顾人生，会发现你们现在这段时期是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之一。我对教会的年轻成人充满信任和信心。当我准备去主领中欧洲区域的时候，我曾经获得一个非常之明确的启示。在一个失眠的夜晚，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年轻成人是教会在欧洲的未来，我需要将重心放在他们的身上。结果这一段时间成为我漫长的服务岁月中收获最丰富的时间之一。当我们聆听各位的想法和疑虑，在过去的几年教会中出现了一些令人非常满意的成果，我们共同学习怎样协助你们带领众多的朋友和你们一起去崇拜。我见过我们教会年轻成人热切的灵性力量，我知道你们的能力，我见过你们怎样去互相巩固，带领朋友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 不过各位仲系非常年轻，而我已经好老，我比你哋大好多年。我喺你哋年纪嘅时候，上堂嘅时候仲系用呢一把间尺去计数嘅。等我示范下点样用呢一把间尺啦。讲道嘅时候，我每一分钟会大概讲140个字。如果我将呢把间尺移到我讲话速度嘅数字上面，就会知道我讲道嘅时间有几耐。对我嚟讲，咁样比现代嘅计算仪器仲要快。不过为咗跟得上你哋现代聪明嘅头脑，我只好去熟习点样使用现代嘅工具去计算其他嘅数据。为咗跟上你哋嘅步伐，我需要做好多嘅改变，先至能够跟得上呢啲最新嘅科技。我学过点样用康普托计算机、1401穿孔卡、386嘅磁碟存取电脑，仲有笔记电脑、掌上电脑、BlackBerry、iPod、iPhone。我而家仲有 iPad 添。除此之外，仲有 Facebook、Twitter 网址同埋 YouTube。大家想想，要一个88岁的老人家跟你们是多难呢？要尝试跟得上你们，目睹你们的发明，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不过我们有一样东西比你们优胜，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改变。我们是透过基本原则的知识而获得经验，其中一些基本原则到现在仍然具有莫大的价值，可以作为继续研究的基础。而你们现在都只能够读到这些原则，我要跟大家讲下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够被摒弃或者遗忘的。几年前，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形容我那个时代的男女是最伟大的世代。作家汤姆·布洛考解释说，这些男女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成人，当时经济低迷不振，就好像瘟疫一般笼罩各地，他们眼睁睁地见到父母失去事业、农庄、工作和希望，他们学会接受以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面对未来。然后正当经济复苏的曙光乍现，欧洲和亚洲却遍地烽火。这个世代被征召前往战场接受备战的训练，他们离开农庄、大街上的工作，放弃生产上的岗位，放弃华尔街的办公室，他们要休学，或者在毕业之后直接换上军服。他们面对莫大的逆境，加入战局的时候已经比其他国家迟，但是他们没有抗议。在那个原本应该充满单纯的冒险、爱情、工作、学习的岁月里面，他们走向战场，时常做近身的肉搏战，身处在原始的境况，每日在危机四伏的空中飞行，在远离家乡的危险水域里面巡航。战争结束，参与战事的男男女女短暂地聚首庆祝之后，立刻展开工作，重建他们理想里面的生活和世界。他们远比实际年龄成熟，经历过一切的锻炼，透过训练和牺牲培养纪律的精神，他们结婚的人数创下纪录，亦引育了下一代。他们忠于个人的责任、义务、荣誉和信仰的价值观。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亦都期盼着你们今天所渴望的事，我们希望拥有爱情、教育、事业和婚姻。但是我们被征召入伍，前往世界各个角落去从事一场非常可怕的战争，只是为了保护我们基本的权利，享有思考、行动、集会、 同埋统治权嘅自由，并且受到法律规章嘅保护。我哋服役并唔系为自己，而系为对未来世代嘅贡献。我哋自愿咁样前往去到战场上面，咁样做系需要非常之大嘅勇气。虽然我唔系要求以呢一个头衔自居，不过我的确是最伟大的世代中目前仲存在的幸存者。当我放眼未来，当我亦都放眼你哋的未来，我祈求你哋会起嚟，肩负起你哋的责任，保存我哋过去高贵的传承。我祈求在未来，你哋亦会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你哋的战争好不一样。我完全明白你们的挑战将会比我们的大很多。我们知道谁是我们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向我们开枪。但是今天的敌人就阴险得多了。他不会每次都跟我们正面交锋。相反，他会匿藏在人类所知的每一种发明里面。他的计划是在周围植入邪恶的概念，到处放进罪恶的想法。即使诱惑我们离开荣耀的历史所教导的种种美德，敌对者藉由巧妙的诡计设法削弱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今晚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全世界正在逐渐式微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各位的角色就是藉著培养对救主和祂道路的信心，协助天父的儿女回归基督信仰的基础。教宗本笃十六世为欧洲、澳洲和美国教会的衰弱境况而感到悲哀。他说，现在看起来人已经不需要神了，对基督的需要就更加少了。现在所谓的传统教会看起来都很快会灭绝了。我们已经远离传统的崇拜，越来越多人说他们有灵性而不是有信仰。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一项教导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接受，等这项教导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如果不符合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发展一些人造信仰。信心和灵性现在都被视为消费性的产品，物质主义已经取而代之，替代了神。我们必须要等世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以对抗这些势必摧毁人类信仰的危险潮流。摩尔门经一再警告我们，不要用不能够持久的事物取代对神的信赖。摩尔门经描述曾经有一段时期，好像有很多尼非人渐渐远离他们的信仰。经文说，他们凭持极大的财富而心高气傲，因此他们自以为富有，不愿意先知们的话，不愿正直地行走在神前。我的年轻朋友，当各位见到社会里面基督的信仰正逐渐式微的时候，你们自己的信仰就更加需要变得坚定和巩固。希拉曼曾经这样宣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发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尼非提醒我们，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那里寻求罪的赦免以及基督里的生命，因为那正道 就是相信基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根基来支持这样的说法呢？古往今来最美好的史实记载，就是针对主的使命和救主来到世上的那些记录。主的使命从人类开始在世上生活就已经有预言记载了。等我举一些例子，在摩西书第五章里面我们读到，事情是这样的，我主神把他们赶出去后，亚当就开始耕地，管理野地里的一切走兽，照我主命令的，汗流满额，才能糊口。他妻子夏娃也与他一起劳动。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呼求主的命，他们听从主的声音，来自往伊甸园的路上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看不到他，因为他们从他面前被隔离了。他给他们诫命，要他们崇拜主他们的神，并将他们羊群中头生的献出来，作为对主的献祭。亚当对主的诫命都是服从的。许多天后，主的一位天使向亚当显现说，你为什么向主献祭？亚当对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主命令我。然后天使说，这件事就好像父的独生子的牺牲，他充满恩典与真理，所以你做的一切事都要奉子的名去做，你要悔改，并且永永远远奉子的名呼求神。因此在世上设立了献祭的仪式，作为一种福音的教义，必须要由圣职权柄来执行。这项仪式象征了人子将来的牺牲，他将会为世人的罪而献出生命。主在全盛时期来到，教义的形式的安排一直是为了凸显他当时牺牲的某些部分。举例来讲，安排逾越节的献祭的时候，要选用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它应该要是无残疾、无瑕疵，作为供物。要洒羊血，但是要小心取用，不可以折断骨头。这些全部都是象征救主死亡的方式。从亚当直到救主的时代，历来都实行以供物献祭的方式，实在令我非常惊奇。虽然人类曾经经历过很多的叛教时期，但期待主透过他独生子为人类赎罪，期待他的赎罪补血能够令到人不死的这一份希望，始终都非常清晰地存留在人类儿女的心中里面。献供物的献祭方式在救主来到世上之后大致上就已经停止实行。圣餐的设立就是为了提醒他的信徒，他已经来到世上完成他尘世的使命。大家都可能记得我们在路加福音第22章里面读到以下的经文，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再一次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虽然经历了叛教的黑暗时期，世世代代又以很多种形式方法去实行这项教义，直到福音复兴的时候，也就是圣职力量再次来到世上执行神圣救恩的教义的时候，这项圣餐的教义竟然仍然还存在。在所有历史记载的时期里面，我们始终见到能够提醒我们记得救主使命的事。他来到世上就好像一个有双重公民身份的人，他既是神 亦都是一个人。这样他才能够透过他的赎罪为我们所有的人付出伟大而崇高的牺牲。除了全心跟从世世代代以来的教义之外，难道还有比这项更加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耶稣基督，是世界救主吗？他指给我们福音，在我们的尘世之旅指引和带领我们。大卫奥麦基会长曾经对我们说，如果令世人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解决世界上的问题，那这份责任将会落在这样讲的人身上。这些人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够经由服从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而得到解决。要解决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他的答案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这里所提供的丰富解答不单只是因应个人的需求，也都能够帮助国家和族群。我承认我们好像有一些优越感，自认为拥有超凡的智慧，但是其实不然。这个只不过是运用神的计划来处理世上的问题。今日你们这些持有圣职的人其实负有更大的责任。在世界的历史上，你们此刻活在一个充满创意的时刻，是教会未曾经历过的。我重复，如果我们说我们握有真理，那每一位后期圣徒都有义务要以身作则。这样一来，当世人响应我们的号召前来，想要试验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才会觉得这个果子是有益和甜美的。我们带给世界的伟大信息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福音已经再次复兴到世上，他的教会和神圣圣职的能力荣耀又重新来到世界上面。被安立圣职的人会获得为神行事的能力，做他的代理人，带来结合地上如同天上的教义、教义原则和能力。这一间是救主的教会，透过他所拣选的众先知来带领他教会的事务。他的先知向其他人教导福音，见证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今日这个时代就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是众先知从太初起就谈论过的。在这一段时期，记录中将会问世的所有一切必定会应验，正如主的众先知所讲过，神圣经文中所记载的一样。这间不是一间新的教会，而是在今日这个时代复兴来到世上的教会。你们是主为了今日所保留的世代，你们从水礼的水里面出来，同主立约承诺要代表祂帮助人摒弃世俗的做法。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并且实践祂的福音，就能够回归到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种种祝福。你们可以帮助天父的儿女重返基督的信仰，培养对祂的信心，重新回到祂的道路上面。各位或者会问，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几个月前，我们的支联会会长在圣餐聚会讲道的时候，建议了四件事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可以将人带回去我们这里。第一，就是每天都做祈祷。我很喜欢圣经字典里面的这一段说话，一旦你们了解我们与神真正的关系，亦即是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就会立刻觉得祈祷是一件自然而且出于本能的事。在做祷告方面，很多所谓的困难是源自于忘记了这层关系。祷告这个举动能把父的旨意和儿女的心意达到一致的境界。祈祷的目的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而且是要确保我们能够获取神早已愿意赐给我们和他人的种种祝福。不过前提是我们必须向他祈求。要获得祝福，是必须由我们自己付出一些努力 才能得到的。祷告是一种努力的形式，也是指定来获取一切最高祝福的方法。马宣会长亦都曾经讲过，对于现在正在聆听我讲道的人，如果目前正因为大大小小的挑战和难题而备受煎熬，请记得祷告是灵性力量的供应站。祷告是我们接近天父的方法，祂爱我们，要透过祷告和祂讲话，然后聆听回答，奇迹是透过祷告而发生的。要记住每日热切地祈祷，每日祈祷，并且鼓励他人跪低向神祈祷，能够帮助他们回归到基督的信仰。我鼓励你们要这样做。第二，每日要研读经文。在针对耶稣基督所作的见证里面，除了我们在摩尔门经里面见到的之外，还有更强而有力的见证吗？在239章的经文里面，一共有233章提到救主，这样不是令人惊奇吗？要确定你每日都研读经文，然后透过鼓励他人，亦都每日研读经文，帮助他们回归到基督的信仰那里。第三，佩青进入圣殿。你们之中有人已经去过圣殿，有些人还未。了解需要做到哪些事才能够获得圣殿推荐书，对你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去到一位以色列法官面前，向他们确认我们佩青拥有一张有效的圣殿推荐书，然后遵行持有那张推荐书所需要的标准，这样就能够很清楚地明白整个的过程。你的生活方式要充满正义的榜样，直接表明要怎样生活才能够佩青获得圣殿的种种祝福。第四，要每日服务。记得便雅悯王的话，看哦，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要你们学习到智慧，使你们知道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主的确会透过我们为他人的服务而回答我们的祈祷。要树立榜样，提供基督般的服务，藉着鼓励他人走出来为同胞服务，帮助他们回归到基督的信仰。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帮助我了解到服务的重要。在十年前，那段经历已经录了在影片《基督的特别证人》那里，我希望大家今晚再观赏多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曾经有一个经验，而这个经验经常提醒我自问，救主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怎样做呢？之后所带来的喜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我是第一批登陆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我们去到满目疮痍的长崎，那次是我一生中最伤痛的一个经验。长崎大部分的地区都遭到彻底的破坏，还有些死去的人还未埋葬。我们这些占领军设立总部之后就出去工作，当时的景象真是一片凄凉。我们有几个人想做多一些事，就是去找那里一个牧师，请他准许我们重新建立基督的教堂。由于战争期间的禁令，这些教堂几乎都没有再使用，有些建筑物严重损毁。我们一群人自愿利用空闲的时间去整修教堂，等这些教堂能够再用来举行基督徒的聚会。我们不识日文，只能够付出努力来维修教堂的建筑物。我们找回那些在战争期间无法服务的神职人员，鼓励他们重回他们讲道的岗位。当这些人重享奉行基督信仰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和他们都拥有非常美好的经验。就在我们要离开长期准备返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不生难忘的事。我们搭那班火车开往我们的战舰停泊的地方，上火车的时候有不少军人取笑我们， 佢哋都有女朋友嚟送行。佢哋嘲笑话我哋冇喺日本寻欢作乐，只系白白浪费时间做工同埋捉场。就喺佢哋嘲笑得好高兴嘅时候，大约有200名我哋维修教堂聚会嘅日本基督徒嚟到火车站附近嘅小山头，唱住信徒如同精兵。佢哋走落嚟送咗好多礼物俾我哋，然后佢哋全部沿住路轨一字排开。我哋随住火车开动而慢慢前进嗰时，只能够掂到佢哋嘅指尖。我哋嘅情绪激动得唔能够讲出任何嘅说话，但系我哋好感激能够尽一点绵力协助一个战后嘅国家重建基督嘅信仰。我知道神活着，我知道我哋都系佢嘅儿女，佢爱我哋。我知道佢差遣佢嘅儿子降世，为全人类赎罪牺牲。凡接受佢嘅福音并且跟随佢嘅人，都将会享有永生。永生系神一切恩典中最大嘅。我知道系喺佢嘅带领下，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嘅施助，再次将福音复兴到世上。我知道唯有跟随救主，服从佢嘅律法，遵守佢嘅诫命，我哋先能够喺尘世嘅经历里面找到恒久嘅快乐同埋幸福。今晚我年轻嘅朋友，我要向各位提出挑战，你哋要好好振作，立下新的承诺。我要向各位提出挑战，藉由协助天父的儿女回归他们基督的信仰，重建稳固的宗教根基，亦就是能够享有心灵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今生这段受验证的时期，是获得真正幸福所不可或缺的，进而成为最伟大的世代。愿神祝福你们有信心，能够刚强壮胆，有热诚有渴望，能够再次重建世人对主救主福音的信心。主活着，我奉祂的圣名为你们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